新约圣经里的启示录，最令我感到喜爱的其中一点，就是它使用如此之多来自旧约圣经的主题、内容和象征的方式。正如我在《从尘土到荣耀》一开始的时候说过的，我们若要完整的理解圣经的内容，就必须深入理解完整的圣经启示，并且要去熟悉旧约圣经的内容，因为旧约的内容在新约的书页中得到了应验。我们也不断地在启示录当中见证这一点。在上一次探讨启示录的课程中，我有说过，无论你采取什么观点，你都会发现这卷书十分清楚地呈现了一件事，就是基督和他国度的胜利。他战胜了这世上一切的邪恶势力。为了稍微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来看一下启示录吧。从第四章二节开始，约翰在这段经文里提及了基督所赐给他的这个异象，并谈到他在这几乎无法言喻的异象中所见到的一些事物。约翰得到了机会能够一窥幔子后面的真相，得以直视天上的内饰本身。他凭着圣灵赋予的力量，要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将他有幸看到的那些事情给记载下来。于是他在第四章二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坐着的看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着宝座，光彩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在宝座前点着七支火炬，就是上帝的七灵。宝座前有一个如同水晶的玻璃海，宝座的周围四边有四个活物，遍体前后都长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的脸像人脸，第四个像飞鹰。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长满了眼睛。各位仔细看呢，约翰使用了哪些形象来描述他在这异象中见到的情景？你会发现，这跟我们在旧约圣经里所看到的经文具有惊人的相似度。还记得先知以西结曾在异象中见到那个疾行的战车吗？就是上帝显现在天上的战车宝座。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见到的异象，与约翰在上帝施行审判时所见到的关于天上内室的异象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约翰看到上帝的宝座，上帝的战车宝座，宝座周围有玻璃海围绕，还有闪电、声音和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四个活物显现出来，一个像飞鹰，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或小牛，一个呢像人。还不止如此，这些活物也长满了眼睛，跟上帝的战车一样。经文接着写道，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跟以赛亚书第六章一样，当初以赛亚见到主高坐在宝座上时也是同样的情景，荣耀充满了主所在的地方。约翰见到那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彼此呼喊，唱着三圣颂，就是三个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第四章向我们呈现的这个情景是天上内室的情景，是这个天上至圣所的情景。在第五章，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持续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连接在一起，而且我认为这个连接方式相当宏伟。我们来看经文，这是我在新约里最喜欢的经文之一。我看见坐在宝座那位的右手中有书卷，正反面都写着字，用七个印密封着。约翰看见坐在宝座上手里有书卷的那一位，古人都是把上帝的话语写在卷轴上或羊皮纸上的，写完之后便卷起来，变成像四十年代所发现的死海古卷那样。在古代呢，人们处理这种神圣的书卷时，通常只会把文字写在其中一面上，你几乎不太会看到有书卷的正反两面都写上了文字，也就是内外都写上了字。而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以西结的经历中，当时上帝在以西结面前展开书卷，并吩咐以西结把那个内外都写着字的书卷给吃下去。经文也告诉我们说，那个书卷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和悲痛的话。启示录里这个被隐藏起来并且用七个印密封的书卷当中的启示，包含了上帝对这世上的邪恶所施行的审判。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正反两面都写着字，但总之这让我们看到了以西结所吃的那个书卷与宝座者手里所拿的书卷之间是具有关联的。约翰在现场亲眼见证着这一切事情的发展，并在第二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个印呢？有人针对启示录做出了一个评论，主张说启示录在文体上并不算是书信呢、不算是训诫，也不算是象征历史，而是以古代戏剧的形式写成的作品，也就相当于一出用好几幕戏所呈现出来的戏剧。随着戏剧而来的，就是冲突与悬疑所造成的张力。其实我不认为启示录是以戏剧的形式写成的，但是这段内容确实是戏剧性十足啊！因为当约翰观看天堂的内部，看见这个正反两面都写着字又用七印密封的书卷时，他就很想要看里面的内容。然后他听见有一位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这神圣的书卷并揭开这些封印呢？好把当中隐藏的事情告诉我们呢？你可以想象约翰有多么期待要看这书卷的内容，假如他当时坐在椅子上观看，那他肯定几乎要从座位上跳起来了。他向着整个天堂的景象四处观看，又看向座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他在等待一位英雄登场来为我们拿起这个书卷并打开封印，揭开书卷里的秘密。这样的期望和张力具有十足的戏剧性。第三节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 能阅览那书卷，因为没有人配展开阅览那书卷，我就大哭。原先的期望所营造出来的张力，至此全都变成了强烈的失望。你们知道吗？小说作家，尤其是写推理小说的作家，经常会使用一种手法来维持剧情的张力和读者的兴致。他们会让故事里的英雄深陷难以挣脱的困境或绝境，于是你心里就会想，他无路可逃了。接着按照这种剧情公式，这个英雄会突破困境并存活下来，但是在突破之后，他会陷入到更糟糕的困境之中，整个情况可说是急转直下，有点像詹姆斯邦德系列的电影或以前连载的西部电影。导演会让男主角或女主角被人绑在铁轨上，又有火车即将经过，然后画面就会暗下来，你必须等到下一周才能看到他们是怎么逃脱的。这种冲突与张力带来的戏剧性也出现在古代的文学作品里，这令我们想到历史上有些伟大的故事也带有这种特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亚瑟王的宝剑王者之剑，这把剑被插在岩石之中，等待一位英雄凭着一己之力把它从岩石中拔出来。另一个例子或许更为贴切，那就是奥德修斯的弓，或者说尤里西斯的弓。奥德修斯前往参加了特洛伊战争，后来经历重重危险，是为了能够回到故乡。同时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所以他的妻子身边总是围绕着许多求婚者，这些人都想要娶他。奥德修斯的家里只剩下他的妻子、他的遗孀佩内洛普和他的儿子特勒马克斯，以及他养的狗，我忘记那只狗的名字了。总而言之，佩内洛普对每一个前来求婚的人都是千推万阻，百般推辞，直到最后那些求婚者都受够了他的借口，他们坚持说他必须要嫁给他们当中的一位勇士。于是呢，一场比赛就在奥德修斯的城堡里展开了，他的弓被摆设在比赛现场，而这场比赛的奖赏就是任何人若是能够拉开奥德修斯的弓，就能娶他的遗孀佩内洛普为妻。比赛开始的那一天充满了戏剧性，王国里最强壮的男人都来了，他们全都试着拉开奥德修斯的弓，但却没人做得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穿着像乞丐的人走进了现场，来到这把弓前，拿了起来，然后轻而易举拉开了弓，射出了箭，接着便开始把那些求婚者一一杀死。这个人就是奥德修斯啊！启示录的这段经文所带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约翰说，有谁能成功地展开这个书卷呢？这里涉及的不是力量的问题，而是配不配的问题。经文写道，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个印呢？然后约翰说，他们查看了整个天堂，没有看到任何人配得这么做。他原本以为他即将看到历世历代一切奥秘的内容，没想到竟然没有人能展开那个书卷，所以他感到失望透顶，整颗心都碎了。所以他说，因为没有人，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呐、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个印。 此时约翰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他原先相当高兴地期待着那卷书的展开，但在发现没人配得展开书卷的时候，心情顿时沉到了谷底。这时又有长老悄悄地对他说，不要哭，不要绝望，犹大支派中的士子大卫的根，他一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个印。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懂旧约，那这话就没有意义了。不过约翰懂旧约圣经，他知道犹大的狮子这个象征可以一路追溯自创世纪里的事件，也就是雅各把族长的福分传给他子孙的这件事。国度的应许是属于犹大支派的，而雅各的儿子犹大被称为小狮子，他将是这个国度的君王。不过呢，启示录这里所说的君王指的是大卫的那一位子孙，他出于耶西的根。另外，大卫被称为犹大的狮子，但显然启示录这里所指的也是大卫的那一位子孙，也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犹大的狮子。所以约翰说，好，呵呵，他在哪里呢？就像特勒马克思等待他父亲前来拉弓一样。约翰说，他在哪里？那得胜的犹大狮子究竟在哪儿？他迫不及待地要看阿斯兰猛然冲上这个舞台，用他那精壮结实的四肢和强而有力的狮爪大显神威，一把抓住那书卷，并把封印撕开，让我们得以见到其中的秘密。我又看见宝座和四个活物，以及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着，像是被杀的。先暂停一下，此时约翰正在等待那头威风的狮子出现，等着要看他完全施展他的大能来把那个书卷展开。但当约翰看那头狮子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羔羊，而且看起来好像还是被杀过的羔羊。他看到的居然是被杀过的羔羊，他看到的不是什么强大的人物，他看到的不是洋洋得意的象征，他看到的是上帝那位受苦的仆人。在降卑当中，在受难当中，在柔和当中，为上帝的百姓牺牲自己。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着，像是被杀的，有七个角七只眼睛，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在宝座上那位的右手中拿了书卷。他一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各位还记得吗？之前我有讲过，在旧约圣经里，人们会创作歌曲来庆祝上帝为他百姓带来的胜利，例如摩西之歌和迪波拉之歌。而现在 我们看到的是天上的圣徒所创作的新歌，他们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众圣徒就是那些在祭坛底下呼喊等着上帝为他们伸冤的人，他们向羔羊唱起了一首新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也将书卷交给了羔羊，因为羔羊通过了考验，先前那些经文问说有谁配得呢，而这首新歌的重点就是被杀的羔羊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就这样在众天使天君的颂扬之下，羔羊出现在天国里，要领受他的奖赏，并登上他的宝座，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完成了他被差遣到世上所要完成的事情，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上帝，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我们的上帝。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观看，我听见宝座和活物及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被杀的羔羊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你们看啊，找到关键的立场来全面的解读这卷书是很重要的，无论这个立场是过去派、未来派、历史派或观念派。总之，好消息是，无论我们采取是当中哪一个立场，仍然都能够领悟这个信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羔羊已经得胜了，并且已经进入了他的荣耀之中。他也向他一切的百姓应许说，他们同样也能有份于他的同在。因为他已经被赐予权柄来展开书卷了，那拥有羔羊的生命册的就是羔羊自己啊。我们的命运也在这生命册上预定好了。启示录这卷书向我们启示了他的荣耀，并应许说，我们也将与他同得荣耀。